他是一位基督徒医生，以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与你分享健康资讯。
香港注册西医，私人诊所主治大夫陈医生，健康咨询站。
好，蔡英你好。
哎，陈医生好。
陈医生好。
现在陈医生已经非常熟悉我们这个环境，也主动向我们问好。
对，那上次开始呢也谈到这个尿路发炎啊，特别陈医生也强调有比较复杂的，有比较简单的，
而且是主要讲女性的。
对啊，那上次就讲的比较简单的开始是女性的膀胱发炎，后来也谈到呢肾盂肾炎。那今天呢，今天我们继续会深入到什么程度去了解呢？
你说很紧张，
这个不是
太深
深入的问题，是这个性别的分
哦
不同的问题。
也就是今天应该谈男性的了，
男性的。
那男性也是同样有这个尿路啊，有肾脏，有这个膀胱啊。尿道啊等等整个的泌尿系统，但是跟女性结构上有些不一样。其实男性的这个方面的比较困难一些呢，还是女性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困难？
它的表现不同。我们讲这个女性的尿路发炎是膀胱炎，是一种非常的普遍的表现。比如说在一生的里面，大概是有一半的女性有过这个
膀胱
炎。
男
性方面没有这个情况。
嗯，
如果男性有这个尿路发炎的，大概跟他的前列腺跟他的副高有关系。因为女性没有这个前列腺
了。前列腺是。
这个前列腺呢就形成了这个男性跟女性的不同。
那其实我们有一些的听众朋友也提过几次，就是他们面对这个前列腺炎的问题啊。那其实这个前列腺炎到底它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所引起的呢？那也有一些人好像认为跟这个手淫啊，或者是可能一些比较过度的性活动有关。那实际上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病？
这前列腺发炎呢，可能跟性接触有关。但是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分不出是不是跟性接触有关。但是呢，如果另外一个呢叫副睾炎，这个就在睾丸的旁边，这个组织的发炎呢，就跟性病比较有直接的关系。
副睾炎。
对，这副睾炎，一般来讲呢，跟这个淋病和这个滴虫的感染呢，有一些直接的关系。
所以这个副睾炎跟性接触的关系就比较大一些，前列腺炎可能有关，但是它也有其他的因素会引起
的，
是吧？
引起前列腺炎的跟女性也是差不多，也是这个大肠杆菌会影响，但其他的好像这个葡萄球菌啊也可以影响，金黄色的葡萄球菌会影响前列腺炎。在女性方面呢，这个膀胱炎呢当然是大肠杆菌会影响，但是呢另外一个病菌呢是一个叫做附生葡萄球菌，
葡萄球菌
啊，但是在男性呢可能是一个金黄色的葡萄球菌比较多。
名字是很好听，但是但是是对人有害的细菌。
对啊，是。
那这个它传染的途径呢，这个前列腺炎
想当然跟这个性接触有关，但是也是有一些神秘性，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传染的途径是怎么样。
这个前列腺炎跟男性的那个年龄阶段有关系吗？
有关系的。当一个男士他年龄渐大的时候呢，会引起前列腺的增生，会肿大。然后呢越年纪越大呢，有这个前列腺癌的机会也很大。还有一个呢是前列腺结石。
前列腺结石。
对，前列腺结石呢跟这个前列腺发炎呢有这个关系。究竟是前列腺结石先还是前列腺感染先，这个就很难的决定了。
是感染造成结石还是结石造成感染，
就很
难说。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前列腺其实它本来的作用是什么？
前列腺是分泌精虫出了以后呢，它加了这个前列腺的分泌，就成为精液。
好，所以如果他前列腺发炎了，那么是不是也对他的性功能会有影响？他的表现是什么？他的病症？
他对性功能影响不行影响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嗯，
但是在心理上可能有一个影响。
心理上有影响。
对，但是呢，好奇怪的，
嗯，
就是在男性的这个性功能方面呢，有人说他是这个心理的因素比较，这功能的因素比较大。
嗯，
所以呢，如果有人有这个前列腺炎，他可能在心理上有一个心理引起的性功能不全。
一个男性他有前列腺的问题的话，他有哪些表现？
他有一些尿痛的表现，
嗯，
或者呢，他不去排尿的时候也会痛。这个前列腺呢，可以是急性，也是可以是慢性的。
嗯，
急性跟慢性呢，有这个细菌，有一些简单的就是这个前列腺痛，它不一定有这个细菌。它是一个长期的男性的盘腔痛的一个表现。一般来讲我们就是说在女性才有盘腔痛嘛，
盘腔
炎嘛，但是呢有一种的跟这个前列腺有关的，就是它有这个盘腔的痛，但是它没有细菌。
这真的挺复杂的，有细菌的可能会痛，没有细菌的
也
可能会
痛。
难怪我们的听众有这方面的疾病的时候好像那个困扰特别的大，好像呢纠缠住他一段的长时间，但也好像找不到一个彻底解决的一种
的
方法，是吧？
是的，是的。这个一般来讲呢，在普通门诊呢，普通的前线的医生也不好办这个问题，所以呢，最终可能去这个泌尿的专科去看。
嗯，
但是它本身来讲是一个比较难处理的问题。
嗯，
所以如果一个人真的有了前列腺炎呢？那就像陈医生说的，他可能要找这个泌尿专科来处理。可是一般来说，如果听起来这么说，这么棘手的话，是不是等于说它是很难根治的一种病？
也不一定是，因为呢，我们知道呢，有一些跟这个性病呢可以治疗了。譬如说这个淋病啊，也可以治疗的。另外呢，我们在近期呢有一些的抗生素呢，它可以进到这个前列腺。抗生素能够进入前列腺不多，但是现在已经有一些可以进入前列腺处理这个细菌的问题。所以呢，可以将这个滴虫啊，或者是其他的细菌啊处理好。在前列腺方面呢，做一个培养不容易。所以呢，我们在传统上有一个叫做四个杯的检验。四个杯容器，
四个杯，
第一个杯就是说将这个尿液留下来，就是前一段的。然后呢，第一个杯就是中段的尿液。然后第三呢，就在前列腺在肛门哪里将它按摩，就有这个前列腺的分泌出来，这第三个杯。然后呢，按摩以后呢，这个尿液再留下来检验，这是第四个杯。所以呢，前列腺这个检验呢不好办，而且呢不容易办，也是会犯于这些泌尿专科才可以办。
要泌尿专科，而且是要比较大型的医院，所以好像谈到前列腺炎，大家就有点这个沮丧的感觉。那毕竟医学还是有它的限制的，
有限制，但是医学是每天都扩展了，
不断的在努力当中。
对，
那对于患上了前列腺炎的一些的病人来说，其实他日常生活有没有一些事情可以留意啊，减轻这些病症带给他的那些身体的影响啊，或者心理的影响啊，可以有这些留意的地方吗？
可以这样说，对于心理的影响呢，大概就要面对，这个是一个身体上的问题，不是其他的问题。而且呢，接受它有可能比较难处理，以致成为一个慢性的情况。这个前列腺痛的问题呢，也是要处理以后呢，如果继续痛呢，要接受现在这个医学上的限制，这样讲吧。
主要还是希望在心理上面，就是还是要积极啊，积极的去面对。
有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就是说在现在呢，我们男性呢都怕有一个前列腺癌。前列腺癌呢检验呢就验血可以看见这前列腺的抗体，但是呢有一个情况，就是前列腺炎呢它的前列腺抗体也增高，所以如果有前列腺痛而这个前列腺的抗体增高呢，大概是由于发炎引起，不一定是这个前列腺癌引起。
那如果长期有前列腺炎，会不会容易导致前列腺癌？
没有关系，两个方面没有关系。
哦，是两回事。
两回事。
那这样就至少放心，不用太担心会变成一种的癌症。那关于这个前列腺炎或者男性的尿路感染，陈医生还有什么是要补充的呢？
除了一些性病以外呢，这个年纪越大，这前列腺的问题越大。简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一个年长者他有这前列腺增生，而且有一个堵塞的现象，他如果用这个导尿管怎么样处理？一般来讲呢，这个尿管呢如果可以不用的时候就不用，
是为了避免造成感染是吗？
一方面是这样的，如果有一个管在这个膀胱里面，这个尿道里面，会引起这个感染，机会增多。另外一个统计上呢，就是说如果有这个导尿管在里面的话呢，它会引起神志不清，而且呢它会有这个将这个寿命缩短的现象。
导尿管
这个是一个统计上的问题，
但有相关的原因吗？导尿管导致这个神志不清，两者的关系？
这个我也亲眼的见过，因为我的父亲是这样的，他有这个导尿管的时候呢就真的神志不清，拔掉以后呢他就好了，
这样明显的分别，
很明显的分别。所以呢如果是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现象呢，我们要不然就做手术处理它，要不然呢就用这个药物将这个前列腺收缩。
因为这个导尿管有它的副作用。
是的，
所以要避免。
甚至呢现在说如果这个导尿管不是在正常的位置，而是在这个膀胱下腹部引出来的导尿管，这个问题比较少。
其实本来导尿管它是怎么样的？
经过这个尿道的吧。但是你可以在下腹开一个洞进到这个膀胱，在哪里做一个引流，这个问题还
就会好一些，
好一些，
比直接从这个尿道接一条的导尿管出来会好一些，
好一些，对。
那其实本来他会需要用导尿管，也是因为排尿有困难，所以才需要用的。
所以基本来讲呢，如果是需要排尿的话呢，是有一个短期的目的如果要避免因为导尿管引起的问题的话呢，我们要很快速的用其他方法来处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
好，那刚才陈医生就讲到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话，可以用手术或者是药物去处理它。那这个增生跟前列腺发炎又是两回事了。
两回事，前列腺增生的处理现在呢很多的进步。我在做医学生的时候要在腹部开刀，然后将这个前列腺割出来，我去看过一次，血流成河，很可怕的，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大手术，现在呢比较方便一些，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些经过尿道的窥镜，这窥镜方面可以看见前列腺的里面的部分，也可以将它一点一点的
割出来
，
现在经过这个前列腺的窥镜这个刀以外呢，还可以用激光，还可以用微波，还可以用热水，好多的方法。
热水
对，将它煮熟。
好恶心。
但是这个是不同的方法，可以在这个尿道里面做，不需要开刀，在这个腹部开刀做。
那我们这一代比较幸福了。
最幸福应该是没事吧。
就是
没事最幸福。
那这么听起来前列腺增生呢好像还真的是比较容易处理，但是发炎呢就比较麻烦一些了
是，
但是还是要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它。那主要就是讲这个男性尿路发炎比较常见的就是刚才讲的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这些， 那这方面啊、还有哪些陈医生觉得以我们的程度是能够明白又需要有一些认识的呢？
女性方面呢，这个膀胱炎会复发的，但是在这个男性方面，复发性的尿道尿路发炎呢，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发炎引起的，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直接的关系。现在呢，我们既然讲起这个前列腺的话呢，我们可以提一提这前列腺癌的问题。
嗯，
前列腺癌呢，一方面不好处理，但是现在呢，也有很多的方法来处理。
会用手术的方式呢，还是也像这个前列腺增生这样，可以有一些比较不用那么大型的方式处理？
可以用这个手术的方法，
嗯，
来处理这个前列腺癌。有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前列腺发生在一个年长的男士身上，比如说他已经是86岁了，
嗯，
90岁了，大概不需要来考虑做这个手术，
嗯，
但是呢，他本身会引起这个尿路堵塞，
嗯，
所以呢，也可以用处理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方法来将他这个尿路呢疏通，
嗯，
这个方法。其他的治疗的方法呢，就是用这个抗男性的药物，因为呢，这个前列腺增生呢，有一大部分是因为这男性荷尔蒙影响的，
是激素的关系，
激素的关系，所以可以用这个抗男性的药物，
嗯，
男性荷尔蒙的方法，也可以用电疗。电疗也分两种，一种是长线的，就是说它是在体外的，有一个电疗的源头来跟他治疗，
嗯，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用短距离的，将一些有这个电疗作用的一些金属的东西，
嗯，
放进这个前列腺里面，它就可以在短距离将它这个癌细胞处理好，
消除。电疗是不是就是一种放射治疗？
对。
那非常谢谢陈医生给我们做的一些真的是深入浅出啊，我想大家都能够明白的这个部分的一些的解说。谢谢陈医生，
再见，
再见。
为什么要等到失望的时候，我的心灵才转向你，我的主，仿佛在人生绝境，我才听见释迦的呼喊，主的爱向我完全敞开。为什么要等到绝望的时候，我的心灵才投靠你，我的神，仿佛在生命旷野，我才体会释迦的倾倒，主的爱爱到底永不止息。耶稣爱我，他帮助我度过一切的困难、伤痛和难过。耶稣爱我，他充满我，他以恩典围绕着我到永远。
人与人相遇，编织生活的点滴。
人与神相遇，打开生命新的一页。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良友网站、良友知音微信订阅号、聆听成长手机 APP 当中的同行频道现场直播。
我们相约，一起迎接神，一起
献上今天。